期待无论你是否来自小镇，都永远保持对自己、对世界的好奇、真诚和勇气。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镇文艺青年，这是一档试图从小镇青年的视角分享生活所见所感的对谈节目。我是小木。
我是桑桑。
今天一起聊天的呢是猴哥，其实真是好久不见呀，我们也有好久没录，然后甚是想念这个节目呀。
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猴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猴哥。
今天想聊一个什么事呢，是我们早在一年前就列在我们选题库里的一个选题，就叫都是为你好。这句话通常过去都出现在我们父母和我们对话里面，但是好像最近几年我们会在其他人和其他人对话里面，我们作为另一方来把这话讲出来，相当于角色有一个切换
转换了。
对，转换了，不由得让你想，一个是年龄大了，另外这是非对错和这建议的好坏到底应该怎么来评判呢？然后所以就想聊这样的一些选题，就是以都是为你好这样一个借口也好，或者说说法也好，关联的那些故事对话的前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对，然后今天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聊吧。然后我们之前把这个选题抛出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位听友曾经聊过关于都是为你好这个话题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吧，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投稿。下面是来自滴滴的投稿，他就是说当时其实爷爷奶奶总会这么说，说都是为你好，然后他自己也感觉到小时候是不理解这句话的，也体会不到到底是不是为了他好。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在几年前的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当时其实自己也特别拿不定主意，因为成绩不理想一直还没缓过来，但是当时家里大部分人呢让自己留在省内，能够离家近一点，而且家人能够及时给我一些帮助和照顾，这其实固然没什么错，但是当我发现他们开始拿这都是为你好来试图说服我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年少的叛逆心作祟，我便有了跟他们意见反着来的想法，于是便找到各种各样的出省读书的理由来打败他们。这件事情以我最后把省外几个志愿填在前几个，省内填在后几个作为结果结束了战斗。但是当自己慢慢长大后，我发现有时候自己跟小一点的弟弟妹妹们说话也会这样说，或者会强行跟他们灌输一些我认为对他们好的东西，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变成以前很讨厌的人，有种屠龙少年终成魔的感觉。但是现在仔细想想，我自己说出那些话的感觉确实是会发自内心有为他们好的意思，然而我觉得我所做的这些也只是我认为会对他们好，并没有很清楚地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好，或者说到底对方能不能理解我的这片好心呢。大概这样。就是滴滴这个投稿里面其实就聊到了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困惑吧，尤其是对方到底能不能理解你这片好心。
对，
这个角色切换之后，好像真的只有在你能给别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你才能理解这个建议本身。
就怕对方传过来的是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
你别为我好。
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啊，就是当你给别人建议或者意见的时候，其实主要是一个度的把握，这个度参考的是你对对方的了解，你们两个的关系，然后你对自己经验啊或者这些的认知。
刚刚这个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你给他人提建议要了解清楚自己的局限性
啊。对，
就是你给他人提建议的前提是你得了解建议的你自己的局限性，然后就你脚别伸太长，你的建议别太绝
对，
给留一个空间出来。
对，我觉得什么是一个舒服的状态呢，就像实习生写书或者作家写书一样，你可以把自己的建议、人生经验、对事情的思考都写出来，然后呢看不看在你，或者看了以后到底怎么运用这个事情，怎么思考这件事情，那是读者的事情。当我用这个心态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啊，是我自己没那么痛苦，然后我尊重那是他的命运，那是他的选择，
提供的是一个选择或者说思考的空间和路。
对，如果你要不把这个距离拉开呢，在我弟弟的这件事情中，我就会为他的人生而焦虑，为他的选择而焦虑，为他没有听我们的建议，听进去我们的建议而感到无比焦虑。然后呢在焦虑之中，你又会思考说尊重的度到底应该如何把握。对吧，人家成熟了，自己的事情有没有决定权，这个我就在这两边来回难受，来回难受。当我把自己剥离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啊，这样处理是大家都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尊重他人命运。
说到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最近有这么一档，就是 也不是一档事，而是说一些沟通的事情。就是我和一个朋友，其实是关系比较好、比较密切的朋友，才会聊得很细嘛。其实也是这个婚恋相关的话题上。那他自己呢，迫于这种年龄的焦虑或者家里边的压力，也在寻求一种自己脱单的状态，甚至要变成已婚人士这样的一种状态，他就很着急办这个事儿。他甚至是一度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说我要在哪天之前把这婚给结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吧。然后，但他还真把这个 flag 做到了。他从这个网络婚恋的这个市场里边就认识这样一位女朋友吧。然后，其实女朋友我们并没有特别深入的沟通，但是从他的表述中，他自己是带着很多困惑的。就他会问我说，比方说，结婚前女方应该怎么样，彩礼到底给多少钱合理？每一个沟通环节应该怎么沟通？对方这样说对吗？类似这样的一些提问吧。其实作为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人来说，我还是很有经验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我觉得他愿意提问，找我问这些事儿呢，也代表说，哎，他觉得我是一个能给出靠谱建议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认为一个更靠谱的一个建议，他往往做不到或者没办法那样做，反而没有那样做。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其实他自己在经济方面其实有很有压力的，但是他在处理，比方说结婚的每个环节或者这些流程上所花的这些开销，我认为他是在一种挺透支的状态。他在为了一个维持表面上光鲜也好，或者说看起来好的一种状态，透支了未来可能生活里面要面对的各种风险。我经常和他说，你还是要想清楚，你这个生活不是在结完婚那一瞬间就结束了。而是结完婚之后呢，才会开始真正的生活。如果我们要为那些比较这种所谓虚荣一点的，或者说富丽堂皇的一些理由来去透支未来的生活品质，其实是没必要的，或者是说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好像最后他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来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挺好面子的人，然后也会因为这个属性吧，做很多大家瞠目结舌的决定。到最后呢，就我们也只能说祝福他这个婚姻能够顺利。因为作为我的角度来说，这个事儿感觉就是总有一天会爆雷的感觉。你是眼看着他去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刚开始我会很生气，就是我说你这真没必要，何必呢？为啥？就我会总有这样的一个发问。但越到后面，其实我自己的心态是越平静的，好像我把自己摄入的太深了。你想
对，
管的太多了，就说白了，大家还是各自过独立的生活，
对，
各自要做自己的选择，然后尊重未来的一个命运，所以想清楚这些事儿之后呢，反而我的心态会慢慢平和起来，你也能站在一个比较轻松的一种状态里边，面对他们的关系，然后祝福他们的婚礼能办得好，婚姻能过得更好，这是我现在感觉选择完之后的一个状态，就是真的，你要。走不出来，真是为他人而焦虑，就刚像
对，
刚刚桑桑说的那种状态，对。
反正也不知道是不是30岁的坎儿啊。我今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体验，对于我自己的这一年时间对各种事情的思考，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就是离开别人，真的离开别人，不要，一个是不要把自己寄托在别人身上，希望别人来陪你、爱你，从别人那儿得到东西，不要这样。第二个呢，你作为自己，不要主动的去插手很多人家的很多决策或者是普通的生活。我慢慢做到这样，然后
还是把那
你
个
会发
边界
现，
感建立一点是挺好的。
对，你要求自己在各种关系中是一个外人。
是。
以前我经常扮演的角色就是调停的角色，比如说两个相爱的人吵架了，然后我就会哎这边说好话，那边说好话，把他们恢复关系。或者说他们两个，对，反正主要其实就是我，可能了解我的人大都吵架了，可能会找我，因为第一个我可能感觉到比较敏锐，能感觉到他们情感需求，或者说能找到他们弥补的方式。但是后来我觉得不应该，就是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精力的消耗。第二个是我会参与别人过多，然后呢，其实会给别人不舒适感。反正今年吧，我就可能给大家举个非常。我就慢慢教育自己的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大概四十多岁的年龄差的比较多的朋友吧，他是一个做生意的，相当于做的比较好的人，他呢是福建泉州人， 在他的世界里，他赚了钱就是为了去老家盖房子，所以他在生意比较好的时候，把自己的很多收入在老家盖了一套非常豪华的别墅，因为他们全家都在太原生活，然后那个房子呢，就是没有人住，所以雇了一个阿姨，天天在那里打理。所以事实上就是他花钱雇一个阿姨，每天住在他的别墅里。然后呢，他买了一辆车子，就是懂车的人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没必要买那么贵，或者说是你花这个钱其实可以买到性能更好的车。但是他买了一个就是那种一看就是豪车，但是我们都开过他那个豪车，操作巨讨厌，然后也不舒适，他就是好看而已。所以先短暂的相处，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喜欢赚了钱来让大家看到我过得很好的人。我以为他是一个在乎自己生活的人，但是有一次打破我这个观念，就是去了他家以后去玩，他叫我们去他家玩，然后说等一下，我吃个饭。他下班回来以后，就是拿着那个速冻的小小笼包，在蒸箱里蒸了可能几分钟吧，拿出来以后吃的。然后我一看，他都没有蒸熟、蒸透，那个面还在拉丝儿。他说啊，不就是这样的吗？我说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你的这个真实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以为你是
精致
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但是他其实不是。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出于本能，然后来劝他说：“你一定要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体上、生活上，吃喝健康这些，就是在我看来对的事情，钱应该花在这些地方。”但是他不。然后我们有一次就聊这个，说这些人能让你快乐，能让你身体健康。他说不，我的快乐就是赚钱。你不要看我那么忙，我劝他，你不要每天那么忙哈，把时间留下来自己丰富自己啊，开心啊，玩啊。他说不，那些东西不会带给我快乐，能给我带给快乐的就是进账，进账多少钱，进账多少钱。然后他在太原新建了一个别墅，比如说一个麻将桌7万块钱，金丝楠木的，或者是各种名贵的木头的，我们就说那个钱花的太不值了。有一天我瞬间就想到，就是别人也在和他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听别人劝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建议呢？我自己赚的钱买我喜欢的东西，让我开心的东西，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认为我应该买的吃，我不喜欢呀，我就觉得买这么贵的桌子我开心就行了嘛。我觉得太正义了，太正确了。你为什么要劝别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经常怎么说呢？笑话，嘲笑自己。每当我又想要建议别人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嘲笑自己，马上开始，你凭什么？你为什么站在自以为正确的地方去教育别人？
这也是建议者应该有的一个自知之明。
对，
你
就
得
像我
反
们
复
在那
确认
个，
到底是谁。
对，你谁呀？人家是不好意思说你谁呀，对吧？我们在健身房训练的时候，就有一个默认的规定，默认的规矩就是，除非别人问，否则你不要给他建议。比如说，我已经练了5年了，或者练了10年了。你会自以为我是一个有经验的人，或者说从体量上，我明显比你胸肌好看，或者整体的比例比你好，练得比你好，一看就是新手，动作不对，或者说是你不应该用那么大的重量，对吧？当你看见别人练的时候，越是练得好的人，他越想给别人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人本来的善意，他会觉得他知道这个东西，他在实践中确认了说，哦，这个动作模式是正确的。实践了很多年以后，他发现新手用的是错误模式，可以一句话就给你改过来，但是默认的规矩就是不要，没必要。别人又没有问我，
就
对于
是，
我自己哈，我练得不好的时候，我看见那些练得好的人，我是非常有求知欲的。我说大哥，你教教我这个动作该怎么做。从开始健身第一天到现在，我问的每一次问都没有人把我这个问题掉到地上，只要我问，只要我提出疑问，他们必定跟你说。这只是毫无回报、毫无保留的跟你说那个是正确的，那个是好的，然后你特别要注意什么什么。我非常喜欢那个过程，但是如果你不问，别人绝对不会告诉你。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和人拉开非常大的距离的一个表现。
就你说的，这是比方
对，
朋友相处或者陌生人相处的时候，我这个边界感还是比较容易建立。大家
对。
按一条规则就行。但是反而现在就是像咱刚开始讲那个故事里面，反而更多是亲人之间这个边界是很难建立的，或者说我们还
对，
忍不住要去插手一下。
对，
但是我们呢又自以为说我们比父母辈呢更多了一些新的信息量，我们知道了。这个更多的信息，或者和这个你弟起码是一个同辈人，我们觉
对，
得会给他更中肯的建议，对。
但是你没发现，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开始有一些对父母说"我这是为了你好的"情况吗？
是会有，
反正我是有这样的
对。
情况，就是，比方说，对于我爸妈的这种身体吧，比方说，对于他们这个干的工作来说，很多时候也会跟他们说"这就是为了你"，虽然不会明说这句话吧，但是也会说"哎，你应该这个样子，别干那种活儿，让自己身体有损耗什么的，然后也别。为了省小钱儿，然后最后弄一个大的问题，然后最后花大钱，也会有这种情况了。开始，
对，是不是
我
当
觉
年
得
那个白云黑土说的？你会像欺负我似的欺负你似的欺负我？
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我觉得其实哈，大人们经常说这，或者说我们嘛，他会说我是为你好，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没有力量。其实我觉得最有力量的就是充分沟通。你是怎么为我好的？怎么考虑这件事情？
聊清楚。
厉害是什么？对，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在我们家这件事情上，我父母会跟他，反而我父母是聊得充分的，比较那种。他们会和我弟说，我担忧你哪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小对象带回来有什么样的特点、优点、缺点，然后我基于他的优点、缺点跟你说，我觉得可能以后你们。生活中，我担心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反而我弟会用那种就像为你好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盲目
说，
的，
对，他不会深入的去思考说这个问题我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甚至可以不用说每个问题怎么想，他可以说没关系，我自己选的，我觉得犯的错也是我能承受的，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就愿意坚定这个事情。或者他跟父母说，在和他小姑娘的沟通中，我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他给了我什么？所以我坚定这个事情。他都没有，你们那他担心的都是什么呀？所以我觉得充分沟通其实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合理解决的途径。对，你光说我是为你好这件事，其实是毫无力量的。
而且我觉得，在说我这是为了你好之后，即便是亲人之间，我觉得也有不同的动机。对，就有一些其实可能真的就是出于爱，就是我爱他，我觉得什么样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我就想把我现在所有的东西告诉你，我想让你好。有一部分他是对自己的遗憾的，可能对自己遗憾的弥补。
哎，还真是。
对，我遗憾了，我不希望他也遗憾，或者
对。
是有更甚的，我想通过。他来完成这个事情，弥补我的遗憾，就像我完成了一样。我告诉他，你这样就可以不干，就可以不怎么样。好，是通过我的建议告诉你，然后你没有成这个遗憾，那就是我做成的事情，会有这种动机。
典型的就是逼孩子学习嘛。
然后另外一种其实还有就是对自己为自己的未知的恐惧。就比方说，如果说他不这么做，可能将来他不这么做以后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
这
觉
个
得
比
这
较
里边
典型
动
的
机
就
也
是
分
说，
很多的。
这个比较猴哥说的最后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说，希望孩子别去外边上大学，
对，
别去外地工作，这就是希望老了有
希望
个
小木
其
回
实
坟头
养
养
老
老
嘛。
嘛，担心孩子离得太远，
对。
所以很多时候在说，在面对这种说我为你好的这种建议的时候，如果说真的你能想明白那个动机，其实很多时候即便在亲人之间，你也很难去以亲情的那种力量去接受那个。我为你好的建议。
对，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说，大部分人来说，接受别人的建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真的愿意自己改变自己，然后意识到说，哎，别人可能按别人的说法去做，可能真的更好。我觉得能这样做的人非常少。
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咱就是愿意接受某个人的建议，这种在我身上倒是有这样的场景，在于什么呢？第一个前提是你在那个场景下确实会有。手足无措，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二，他当时给你的建议确实是给你提供了一种选择，或者说给你提供了一个思路，然后你在用他那个思路的时候，发现确实对自己有帮助，这种时候其实是有很大的这种空间和容量去接纳别人的建议的。这在我之前的工作场景里边，我是有这样的感受的。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其实当。自己知道在那个场景下有一种无力感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向他去寻求建议，就是你刚刚就是刚刚桑桑说的寻求建议的时候，反而是当然那个寻求建议的前提又是你其实想明白了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自己是有不足有欠缺的，
对， 就照这个思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自己成长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需要，我立刻马上需要有一个人，经验比我丰富，知识储量比我多，人生阅历更多，跟我说说他的那个时候，在比如说有5个选择的时候，他是怎么选了这个，然后走到今天。对，那个时候是对我有巨大的参考意义的。我太多时候都觉得，我想要有这样一个。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样一个过程，说我觉得有人给我建议是比较好的，就是但是是在你自己比较能思考、比较有认知、比较有判断的情况下，多去听别人的建议，多去向看起来有经验的人去寻求建议是比较好。然后我之前刷抖音看到过，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农村或者说是寒门更难出贵子，或者说是当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更容易碰壁呢。我看了一个分析，说是作为农村的人来说，农村的孩子来说，你一辈子，你的那个学习的过程，目标都非常明确，你就是为了考大学，考完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但是呢，大部分人都会面临一个说我高考志愿要填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能给你建议。大家不是
只有张雪峰，
非对很多人没人给你建议，对他的那个爆红就说明。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办
缺
法
这个
摄
东
取到
西，
这些信息的，没有办法得到这方面的建议的。但是呢，相比于农村富裕人家的孩子，他或者说是爸爸妈妈更有文化的这些孩子呢，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不是经济方面，而是说从意识形态或者说是认知知识的输入各方面，
视
他
野
都
和
会
资
给
源。
孩子一个对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能接受到别人。给你的这个建议和善意，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要看你自己会不会判断，会不会真的理性一点、冷静一点去思考这件事情，而不是情绪。
其实读书和学习的一大部分，其实也是在学习这个点。
啊，对。
可能有一个论调说读书无用，可能这个无用更多的就是说，读书完了以后你找工作
找
这
不
个
到工
点，
作。
对，找不找工作这个点，可能这句话它是有它的适用场景的。但如果说是读书为了什么，读书能得到什么，或者说你学习能得到什么，可能刚刚那个点就是说你在自己的人生的一些阶段的时候，愿不愿意去寻求建议，愿不愿意去以更好的方式去寻找能帮助到自己的资源，或者说视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价值。
我们刚刚其实聊到，就是给建议的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那么听建议的人，其实我觉得第一点也是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因为就是刚才我们三个人还在看一个小视频，也挺爆火，就是当年这个电视剧《一仆二主》里边，张嘉译和关晓彤演了一对父女，然后大概是高中生吧，他就。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这个男朋友是多么的爱得轰轰烈烈，他爸就反驳。我看评论区评论最多的就是“可怕”。当年我真的觉得关晓彤说的一点问题没有，现在看起来简直就是傻逼。就是大概那个视频内容就是，你想在高中生这样的一个年龄嘛，非常坚持自己，以爱至上的这样一种状态，但父母看起来很可
对，
笑嘛，你能？
这是个黑洞。
对，你连啥都没见过就聊未来要如何如何，实际上是一比较苍白的一种状态。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被建议者呢，当大家听到这样都是为你好的时候，先不着急去做对抗或者说反驳，更多是说他说的这些观点呢，到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有我们自己局限性之外的一些我们不理解的角度，我们有没有想到从这个角度打破自己的局限性再去理解。可能会好很多，你不至于说为了对抗而对抗，充满情绪的去对抗，还是回到这个事情解决本身嘛。
但又有一个怪圈，那个年龄他就是那个认知水平，你该踩的坑还是得去踩。
但是有些东西，有些错误是没有办法让你弥
挽
补的，
回
没有
的，
机会让你弥补的。
是。
对，可能比如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早恋了，然后老师和爸爸妈妈都不同意我们早恋。其实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18岁的时候不早恋，28岁再早恋，其实有点晚，你就
那
体
就不
会
算
不
早
到
恋
那
了。
个那时候的感情了，你一辈子体会不到那个青春里谈恋爱的感觉。但是那个谈恋爱 父母有时候担心，并不仅仅是说你影响学习成绩啊，或者说你谈个恋爱之类的，他会担心你做一些在你认知之外的事情，比如说你们两个怀孕了，
更大
生
的人
孩子
生
了，
错误，对。
对，或者说是因此退学了之类的，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事情的话，其实是大家是比较担心这个的。
越没有兜底能力的人，会对于这种建议的掌控，或者说建议的这种 push 的这种感觉会更强。
更强。
对，如果说一个家长认为啊，即便他有那样的犯错，我也可以兜得住底，那其实对于那个建议我为你好的这个 push 的这个力量力度就没那么大，他可能会往回收一收。但是对于这种，容错空间很小，然后兜底能力很差，这种就很难。
对，一旦犯错就不好整。
那天和三三聊这个事，就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了半天，人生是有标准答案的嘛？就是不那么干就不行嘛？就会更差嘛？后哥聊聊。
这个问题，我的思考是，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我想了一下。就自己的这个成长经历到现在为止，我好像没有对标，上学阶段也没有，工作阶段也没有，没有对标的时候，你就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没有正确答案的时候，那你就只能是自己一边过一边活，然后自己去写那个答案，然后别人也不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写的这个答案去给你做一个判卷的工作。只能是自己去给自己判卷。如果说你这
所以
个
他，
事情遗憾了，那没办法，你就是写错了。但如果说你最后这个事情觉得可以兜住，问心无愧，说明你写对了，做对了。这也是我觉得是，反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常态。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坚定的结果，就是你是
你是，
为结果负，自己为结果负责嘛，对吧？
对。你说这个判卷这个提法，让我突然就想起来我见过很多人在我面前说，早知道有今天，当初绝对不和他结婚，或者说是父母的口头禅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怎么怎么样，我会发现其实判卷的是自己，没有人给你打分，你自己就把自己的生活，你就知道自己过得到底怎么样，所以结果还是要自己尝试，自己负责，对。
但是也不得不说，人家确实有些人，人家就是从小的生长环境里边，一路就是有对标的，就是有目标的，觉
人
得
家就是有轨道的，
对，就是有轨道的。那人
还是
家那
旷
个
野，
是的，
哈哈。
人家那种也无可厚非，其实两种都可以。就是你如果能找到这个对标，这个对标对于你自己来说也好，对于家人来说也好，哎，都是觉得 OK 的，那其实你可以说是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在这个标准答案下有你自己不一样的一些发挥。
对，我的感知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参考过这个答案，但是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所受的外界的那些影响，学校、家庭，他们都告诉你了，其实什么样是比较好的，有真善美是好的，或者选对象的时候，其实他要比较更加接近，越接近真善美越好。我们心里其实会默认有这样一个感觉吧？你为什么就对他感觉好呢？有时候你说不出来，但是其实无形中是有参考答案，是有评分系统的。你自己会觉得啊，其实他综合得分不错，然后你为什么还努力工作？为什么好好读书呢？其实，比如说你为了什么理想，或者说为了什么兴趣，其实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
环境给予你的是非观嘛，
对，你无形中在这之前，环境已经给了你很多大家认可的东西。在经验中总结出来说，一个人的成长的话，还是坚持念书比较好，大概率成才。所以你会走上这样一个道路，你在此之前是验证了别人，走在别人的正确答案或者参考答案上面的，然后才有今天。
那可能不同的就在于这个标准答案的范围，可能有的人标准答案相对比较窄一些，有些人的这个标准答案呢更宽泛一些，那他这个选择可能更多一些。
我那天给小莫发这个标准人生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我在想的就是说，比如说就我弟弟结婚这件事情。父母依托的是哪些东西来做出判断呢？当你不了解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说在相亲角把那些东西打到 A4 纸上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什么？那些东西是不是标准？我觉得它不是标准答案，但是它是参考的。就你可以提供参考说，说你嫁给一个没有读书的人和嫁给一个 大学读完接受完高等教育的人大概率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大家这么多年，人类生活了这么多年，其实是有这个经验总结的。
嗯，
对，经验总结其实就潜移默化的变成一个大家对这些事情的选择抉择，说哎，我要找一个读完书的，我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我要找一个什么什么样，各种标准各种条件。我觉得这些条件都是参考答案。参考答案不是说你可以，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越接近它其实越好，对你的生活事实上会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好，就是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就是咱们以前做这个练习册最后几页就是参考答案的范围，然后定位了半天发现这道题写的略
略
就是我的感觉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参考，但是如果他没给你参考的时候呢，就得自己判断。但是如果你要按着不按标准答案，不按参考答案来做呢，这道题其实就更难做一点。
对，
你会付出更多的成本，比如你要和父母讲你的目标，讲你要付出的代价，或者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这些过程呢远比做参考答案的那一套会更难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套标准一直能存在被反复验证，就是因为真的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按照这种社会时钟标准答案去过的时候，人家就是过得轻松一点，不那么难，不像比方说如果我们留在县城去上一个班，买一套房，结婚，然后过上稳定的生活，这道题就做完了。
对，
但是如果你要走一个另辟蹊径，这个在旷野里边开辟一条道路呢，就得在每一步都自己确认，哎，这对不对，行不行，好吗，后边你就得反复验证这个路径。它其实也存在这条路，不是说没有，只是你找到它就比较难一点，就你不走标准答案那套路径的时候就是会困难一点。但你要想清楚的话，这好像也只是就是唯一的一条你要走的路，你肯定也不会走那条路了。就 对
就好像这两种情况，一个做的是主观题，一个做的是客观题。
嗯，
可能就像刚刚小木说的，在县城里面找一份工作，然后那个可能就更像是一个客观题一样，
理科。
嗯，
对，
选 C
可能更标准一些，就是你可能这个年龄就结婚，这个年龄生小孩，这个整个人生轨迹他就可能更顺。
嗯，
他这个答案怎么说，相对范围，这个答案的范围更小一些。
嗯
嗯，
对。但是像一些主观题，或者说你应该在没有这种对标的情况下应该怎么选，那你试的这个空间就大了。
嗯，
哎呀，我记得我有一次和我弟弟打电话，我真的是比较冷静的，就跟他说，我其实就想和你聊聊，我想知道，我想坚定一下我的态度，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为什么选他？我记得那个时刻加深了我对他人生的担忧。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旁人，是一个外人，不能对他的人生负责。你意识到他自己对自己的选择也是模棱两可的，然后你又无法改变的时候，作为哥哥，作为一个亲人，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两个小时候情感亲密的那些瞬间，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受委屈，一起玩，一起开心的那些瞬间。我真是非常不愿意，就非常想要他接受我的建议，太想要，但是你很无力，你就眼看着说啊，他走上了一个我们看来比较辛苦的路，不能说人家不幸福，但是他会比较辛苦吧。
我这儿有一个点，就是说比方说长辈对我们有这种说为你好这种想法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也会以我们自己的视角说，这样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并不一定是好，我们可能会拒绝那个建议。对，拒绝了以后你说他们肯定是会痛苦的，
嗯，
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种痛苦？其实这是我可能我自己的一个困境。
我给你讲一个非常刚发生的事情，那天和小莫讲，我爸也对我结婚不再抱有非常强烈的期望，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说你不和女的结婚这件事情，所以他会经常或者说是一有机会就小心翼翼的跟我提说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小姑娘，别人还介绍还不错。我一开始和他试图聊这件事情，好好聊的时候，我发现是没有办法聊下去的。他的认知，他不接受你的那套理论。然后呢，我后来就改变方法，就是冷处理，我和我爸不聊，我就让他的话和他的期望打在棉花上，或者说是我直接就冷暴力，我不回家。然后甚至有一段时间，只要我回家，我爸就给我发200、300，说，哎，给你油钱，鼓励你经常回家。然后我回去以后，他和我一直只聊别的，绝对不涉雷池一步。 然后呢，中秋节回去的时候，我爸又给我说了一说，哎，最近有一个什么样小姑娘，你要不要看一下？然后人家发过来的那个微信里，这是征友条件，什么什么什么年龄什么什么啊，然后最底下写的异地恋、农村户口勿扰，反正是有异地恋这件事。我说你看，人家是异地恋勿扰，我在太原，人家在小镇不行。然后我就以这个事拒绝了我爸。等我要走的时候，我爸在厨房洗碗，我说我走了。我打了个招呼就出来了，然后我爸我妈都出来送我，大概我们之间相隔有3、4米吧，我爸就突然叫我说：“嘿”，我说：“哎”，就把我叫了一声。啊，我明显看出来他欲言又止，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我说：“怎么了啊？”他说：“没事儿，国庆节回不回来？”我说：“回来。”他就这样哦了一下，然后他和我妈就并肩站在那个台阶上看我走掉了。我稍微回了一下头，看见他俩还在。然后我走了很远了，看了一下他俩还在。然后我那一瞬间我就想起。电视剧叫《大宅门》，《大宅门》里面主角是白景琦，他闯了祸以后，被他妈妈赶出家门了。赶家门离开家的时候，白景琦的爸爸就站在那个马棚里，站在很远的地方目送他的儿子离开。我突然就对标了那个场景。然后在电视剧里呢，那个爸爸是带着遗憾去世的，因为，那是他和他儿子最后一次见面。他送他儿子走了以后，等他儿子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爸爸意外去世的时候。然后我就想了一下那个场景，我就没有办法接着想下去，说：“哎呀，因为我那一刻能够明确的体感知到他对我的期望，或者是他对我的失望，或者说是他和我沟通中感受到的这种痛苦，我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就是那天我们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聊起我爸爸的各种侄儿啊、侄女啊，就和别人聊，说他的侄儿过得多么那么好，多么成功，很多侄儿都成功。然后他在桌上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的侄儿们都非常成功。”然后我就一边开玩笑啊，我就说你又喝上酒，又喝酒吹牛逼啊。然后他说哪个不比你？然后就
哈哈哈哈哈！
戛然而止，戛然而止。然后
欲言又止，
他
成
说
二。
暂停，不说了，这话题你到此为止，再说就不好听了。我那个时刻是就是强烈的意识到，在他的世界里我是不成功的，相当不成功的。然后我意识到这个事情对他是伤害非常大，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或者是在他的人生的追求里面。孩子结婚，然后再生孩子，对于他来说就是成功。如果我不能按照他会的这条路，或者是画的这个轨道去实践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当他送我走的时候，当他站在就是那个目光殷切，大家可以煽情啊，就是那个送我走的时候，我能意识到我本人就是没有办法的、无奈的这个现状给了他多少伤害，施加了多少伤害。但是呢，我从出柜一开始。我就准备好，我就想通了，说这件事情只要我通了，那么别人带来的伤害，别就是这件事，因为我的这件事情给别人带来的伤害，都是他们自己认知造成的。比如说，我爸因为这件事情痛苦，我妈因为这件事情痛苦，肯定是都是因为他们的认知不好啊。是，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就不惭愧了吗？不愧疚了吗？你觉得这件事情高高挂起与你无关了吗？不是，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什么呢？我就重复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对你担心的话，你就好好生活，过得快乐一些。如果他们的诉求是想让你结婚生孩子，他们的认知是为了让你走上传统那条路，而不是追求你过得开心、过得那么傻的话，我觉得就不用理会，因为那确实是他的认知的事儿，我没有办法去改他的认知。我意识到自己是有局限的。我之前想要改变来着，比如说把我妈改了吧，把我爸就是跟上潮流是吧？只能理解 gay 了。能同意这个事情，我觉得这简直是自大狂妄，想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别人的认知，一辈子的认知，我觉得不行。
所以，相当的处理方法就是不处理，然后把自己生活过好。
对，我能处理的就是我尽我所能吧，我孝顺你们，带你们出去玩，让你们吃得开心，喝得开心。但是在此起之外，其他的诉求我做不到。然后你因为这种诉求痛苦的话，我没有办法。然后我接受没有办法这件事情。我接受你因为这个痛苦，
其实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两点。第一个，我会问一个问题，我说这些年你们觉得？我的判断带来的结果是不是 OK 的？我的选择是不是 OK 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跟我聊这些事情，或者说催这些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希望我过得开心？我发现这两个点问出去以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能问住，对，
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不是能充分沟通，能达到
欲言又
沟通的
止。
效果。
家人里边就是认知，如果说能到这层的了，其实他是可以理解的，慢慢
其实
的
就挺
会有
难得
变
了，已
化。
经。
对，就已经很难得，慢慢会有变化了。但是仍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是没办法变化的，没办法说服的，那也就只能默默去接受那个，
对，
因为你的选择给他所谓带来的那个痛苦了。
对。我以前很理想主义的，我为什么会就那么生猛的，就愣头青的，就和我妈出柜了？只有一个想法回答了我：我坚信我妈是希望她的儿子过得好，过得快乐。她对我的希望，并不是说我是成功的，我是怎样怎样的，而是只有一个要求，她对她的儿子要求是快乐的。当我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和我妈出柜去。但是很多年以后，我发现她对你的期望不是你想象理想中的那样。他的认知不是你想象中的，然后这个差异带来的痛苦都是他去承受的。你抛给了一个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带给他的痛苦没有办法解决。我那天在电梯里突然就想说，现在如果让我去出柜，我不会和他聊，我不会和他这么真诚坦诚的聊我是什么情况。我可能会跟他聊一些，比如说我就是不结婚，我就是单身主义，我就是穷，我就是照顾不了孩子，我就是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之类的。但是我不会跟他说我喜欢男的，
那他会，你想尽各种办法再给你继续赚钱。
但是就是他的心里其实没有那么痛苦，那不在他的认知之外，都在他的认知之内。
但是他会更愧疚，他会觉得，哎，是因为我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让他有钱，让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对不
是
对？
啊，没办法，没办法，
哎，终究还是逃不过这
是，
些，
终究是痛苦的，你跑不过。
跑不过。
我觉得认知是非常重要的。你沟通的对象。对方和你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你到底能不能和他聊这个？你给建议的时候，或者试图征求建议的时候，我觉得你得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哎，像我们自己作为小辈，或者说给作为孩子、子女给父母带来这个痛苦，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啊，我是愧疚，但是我不能让这个愧疚蔓延，不能让他反噬我。已经做了，已经就这样了，那没办法了，我觉得。我的人生课题在这件事情上也就这儿了，然后剩下的是你的人生课题了。你生下了我，并不是，是你自己选择生下了这样的我的，对
你
吧？
这个
你
想
也
法
得
是
承担一
真的
些，
是理性的想法，真的是理性的想
对，
法，很理性
或
的
者
想
说
法。
是无奈的。你在多个深夜无奈以后，你就只能这样劝自己。史铁生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是说，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对于我的妈妈来说啊，我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些不眠的深夜后的白天，在那些焦灼的白天后的黑夜，他是怎样的坐卧不定、心神难宁，兼着痛苦、惊恐与一个母亲对儿子最低限度的祈求。我那个时候就是试图理解我妈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给她带来的各种焦灼的、对这种痛苦的感觉，对我的伤害也非常大。
反正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比方在咱们那个听友群里面，其实有很多听友，其实他自己可能会在生活里边面临一些和家庭的一些冲突，或者说观念上的不太一致。所以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在面对那种都是为你好的观点的时候，能够一个是说更好的沟通，另外是想清楚自己要的，或者说真的想清楚这么选择的结果自己是不是可以承受的。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些沟通可能更有力量一点。那如果你的父母是可以沟通的，那当然很幸运，这事儿就不是问题。如果你的父母不是那种有沟通空间的那种感觉，那也希望你有机会能够选择自己的这种想要的生活方式吧。我觉得这也是聊这个话题，希望我们作为这种30多岁的人，给大家 来一点这种未来的视角。
来一点我为了你好的建议。
来点未来的视角吧，就是你起码会觉得说，我们不是说那种特别传统一的大人一样的站在你对立面的那种建议，而是说我们
对，
站在你的同一侧，好像这样想也不一定对，但是你可以这么想一想，看是不
对
是
的。
有一些有用的建议。
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复
对，
盘了这些事情，然后去思考了一下，觉得怎样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
是。
得
然
出的
后，
人生结论吧。
对，然后我补一下，就是，即便有再多的这种情绪上或者情感上的这种痛苦或者说愧疚，但我觉得，作为人来说，生活、生命其实都是自己的。我觉得还是刚刚小木说那一点，就想清楚自己 要什么，最
这
想
很
要什
难，
么，
这
或者
很
说
难，这
最
太
想
难
要什
了。
么。
你就刚才电视剧里，你让关晓彤他爸爸说：“你可想清楚你要什么。”我知道，
我
我
也
需要
都想
爱
清
情和
楚了，
快乐。对，
在你
我。
有能力想清楚自己最想要什么，只保留那一个的那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为自己负责。
是，
然后就是
其
对
实
于
还
我
是
们，
更喜，嗯。
然后就是对于我们可能比较有一些社会经历的、有一些履历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当我们要给别人这样都是为你好的建议的时候，也辛苦把更多的背景信息交代清楚，把你的出发点交代清楚，这样的话，你
对，
的这个可能更能达到你的效果，而不是那样就爹味儿很重的、妈味儿很重的去强行灌输这些观点，以及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怎么怎么样。不要这样去
对，
表达，然后更柔和的去把你的建议传递给他们，让他们能听懂。这也是像，其实是给咱们三的一个建议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人生课题。前辈的经验或者是别人的建议，你觉得都像书本一样，都是一本书。你可以选择读，是选择不读，或者是读完以后，你可以自己选择怎么去参考。所以，推荐大家多读书，然后多理解、多体会。当你意识到对面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强制的执行的东西的，或者是一个暴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对建议或者意见有所包容。然后多认识自己，我觉得对自己的认识越深，越能把别人的建议或者书里的知识化为己用。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能听到最后的朋友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些选题呢，欢迎进入我们的那个听友群，节目主页有我和桑桑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拉大家进入群聊。那么下期再见，希望下期不会太远，拜拜，
拜拜各位。
两人经过，绿重阳，有人在唱歌，我蹲下听。